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，你再次聚集我们到你的神座前来亲近你，来领受你的话语，就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柔和受教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愿意来接受你的教训，也甘愿顺服你借着各样的环境的管教。主，求你来使我们谦谦卑卑的圣圣洁洁的来跟随你服侍你，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第十五章一到十一节。第一节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这个暴力原文的意思就是伤害，使人痛苦，那其实就是粗暴，言语粗暴。一个人言语粗暴，那么就会触动怒气，使对方生气，自己的怒气也起来了。其实言语粗暴，从生命的角度来看，这是放纵肉体的一个表现，以血气对付血气，最后是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，彼此伤害。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温柔的去回答，可以使别人也是可以使自己的怒气消退，不仅是别人，自己也是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当我们被人用语言伤害的时候，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。那其实这里面谈到一个生命的问题，回答柔和，这个柔和我们其实好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有经常经历，就是有时候被人这个语言伤害或者是动怒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想克制自己，也不想用这个暴力的言语对付，但是到那个时候呢，控制不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生命，这是生命问题。那主耶稣为什么能够做到？那么那些使徒，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能做到？因为生命。所以我们的生命还需要继续的操练，还需要成长。当生命成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用柔和的语言，就像主耶稣一样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九节，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九节，他就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负他的轭，那就是他怎么走我们跟上怎么走，跟他是同行的。主耶稣是柔和谦卑的，我们也应该学他。这个学的过程是需要操练的，只要我们真的谦卑下来，我们愿意来接受这样的操练，那总有一天我们生命会发生变化，我们这种暴力的言语会越来越少。所以这个回答柔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自我克制，我刚才分享我们想克制，但是到那时候克制不了，不是靠克制，而是靠这种生命所结的果子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四节就说嘛，主耶稣就说，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我们口里边能够说出来，能够这个也有暴力，其实心里面早就动怒了。心里面想什么，嘴里面就会讲出来。不是像今天人说的，刀子嘴豆腐心，不可能。刀子嘴它不可能是豆腐心。所以我们要生命要成长。其实我们从我们的言语是不是暴力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真的有很大的成长空间。第二节，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，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。散发的意思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让这个事情变得美好，变得完美。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，前面一再的去教导我们，因为愚昧人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愚昧的，他从他的心思意念到他的话语到他的这个行为，心思意念言语行为全是愚昧表现出来的。 他只要一开口，愚昧就写出来了；只要一做事，愚昧就看到了。而智慧人的舌，它是让变得更美好，让人得益处，散发知识。这个知识与智慧与分辨力有关系。我们看一出经文啊，就更好的明白这句话的真实的属灵意义。在马太福音的7:17-18，马太福音的7:17-18就谈到了一个果子的问题，树与果子。马太福音的7:17-18说，这样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什么样的树结什么样的果子？有智慧的人，那结的果子那就是智慧的果子；愚昧的人结的果子，那就是愚昧的果子。第三节，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，恶人善人他都监察，因为神是全能全知全在，没有他不知道的。无论是恶人还是善人，无论是属他的还不属他的，他都了如指掌。我们的心思意念他没有不知道的。第四节，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温良的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医治，得医治的，是健康的。健康的舌，那健康的是这个被神改变了，又从上而来的生命，这是健康的。那么这个舌头说出的话，就是这样的话是生命树，可以使人得安慰，让人重新得力。乖谬的嘴使人心碎，乖谬的嘴，这就是他说出话，他是委屈真理的。要知道，这个仍然是指的以色列百姓和今天教会当中人说的，无论是这儿的恶人、善人、温良的，还是乖谬的、愚妄人等等，全是指的神的选民，神说已经成了主的。那今天特别对教会当中的这些乖谬的嘴很多啊，他们是委屈真理，也在讲，但是委屈真理的结果是让人心碎，就是让人灵里面受痛苦。这些乖谬的嘴就说出话，他很体贴人的肉体很受用，很享受，但是他其实他的灵里面是很痛苦的。第五节，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，令受责备的得着知识。这样话前面不断的出现，不断的重复。为什么反复的出现这样话？因为神在提醒我们，我们要领受责备，要谦卑下来。不愿意领受责备的，不谦卑，那骄傲的人，就是这是属于愚妄的。他藐视父亲的责备，藐视真理，不听劝谏。你用真理去劝他不听。那么这个愚妄人，要知道今天教会大众的这些愚妄人也是喊主啊主啊的，他也去教会，他为什么？他也想得救，他也想得到永远的生命，但是他里面那个灵，他恨恶真理。那弟兄姊妹一定见到过这样的信徒啊，无论教会大还是小都有，就很奇怪，他里面的灵是恨恶真理的，他一愿意得救，好像也追求。所以只要是你责备他，就不愿意听，他就恨你，他就反感，他喜欢那些体贴人肉体的话。这些愚妄人结果下面会谈到。令受责备的得到戒识，得到戒识就是变得越来越精明，越来越有智慧。一个谦谦卑卑 领受责备，这个谁都不愿意被人责备。但是真的属神的百姓，属神弟兄姊妹，当别人责备时候，他会虚心的去听。他可能一开始也心里面不舒服，但是他会消化，他会接受，接受以后他会感谢这样的弟兄姊妹，而不是恨我。所以这个余袜人呀，如果你向他传讲真理，他早晚有一天会离开的，他百分之百会离开的，因为他心里面是灵里面是恨我责备的，他不会接受的。第六节，一人家中多有财宝，恶人得利反受扰害。一人家中多有财宝，这个财宝不是地上的这些财富钱财，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好多的艺人家里面并没有多少财富，这个财宝是指天上的，那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指的智慧。艺人家里面他是更多什么，他是有智慧的，有智慧人他一定有从天在天上的财富，他记载在这个财宝在天上。恶人得利反受其害，这个利应该是一方面是指物质方面的，另外一方面指的学识方面的，不能说知识是学识。那教会当中很这些恶人，特别那些所谓的神学家的，所谓的那些牧者了，他们有很多的学识，所以这恶人得利反受扰害，我们从两个方面可以理解。一个是如果信徒看重世界上的东西，如果这个信仰看重这个世界上的东西，最后是抓的越多离神越远，反受其害，离神离开神的结果那就是最后那个结局。这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是个利从学识上面啊，有的人这个懂得很多，包括圣经知识也掌握的很多，但是他是恶人，他是恨恶真理的，所以他的学识越多伤害也越大。那下面就谈到了传播知识，他所传播的是愚昧，他往坑里面掉，那么接受他的人跟他一块儿往坑里面掉，不仅是害自己也害了别人。所以我们不要，千万不要表面线上迷惑，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去看，不要看到一个人在说到圣经时候夸夸其谈啊，觉得这个人就属灵，不一定。第七节，智慧人的嘴播养知识，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。智慧那是属神的，有从神而来的生命，他是谦卑的，所以他是传播养知识的，这个知识是指的智慧真理，有洞察力，这都属于智慧，是传扬真理的，他是让人得益处的。而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，愚昧人的心里面他是充满了诡计的，他是诡诈的，因为他是一个自私的，他处处考虑自己，考虑是不是能够自己的肉体能够得到体贴，所以他不会传扬这些真理，下是真正传播从政的真理。不是说他一点不去讲，我们前面也在分享，他们也在讲，他们讲真理是为了迷惑人，这就是他们心里面的这种诡诈，特别是今天的这些假的师父。第八节，恶人献祭为耶和华说正物，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。你看恶人也献祭，旧约时代这些以色列人，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，都到神的跟前去献祭。那今天，无论是恶的还是善的，这些信徒 都去赞美神，都去感谢，都去到神的跟前，也把自己献上，也在服侍神。但是恶人和正直人所献的祭，神是知道的。我们可能旁边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，神知道他献的祭是神所憎恶的。恶人为什么献祭是神憎恶呢？因为恶人他是动机不纯，他去献祭，去赞美神，去感谢神，去服侍神，他是欺哄神，他去骗神，骗神的恩典，他在贿赂，试图来操纵神，想透过这种方式想控制神，让神把神作为他得力的工具。所以动机不一样。这天我们教会当中，我们就是在很多教会当中看到有很多的信徒没有生命，你跟他在一起，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但是你看他非常的殷勤服侍神，也去传福音，也去帮助人，十一奉献也少不了，但是他没有生命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这是恶人的表现，他也在献祭，他是为了贿赂。神是神啊，神什么都知道，不可能上他们当。他能够骗人，但是骗不了神。而正直人祈祷为神所喜悦。为什么正直人的祈祷神就听呢？神说祈求就必得着，寻找就必寻见，叩门就必开门。这是指的正直人说的，不是指所有的信徒说的。因为正直人他的祈祷，他是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他是体贴神的心意，而不是体贴人的心意，所以他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，祷告在神的心意里面的。他平时是思念天上的事，而不是思念地上的事，所以这儿祷告神听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并不是所有信徒的祷告神都听，神都喜悦，不是的。只有正直人和神心意的人，从神得救的有智慧的人，神才喜悦。第九节，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。这个道路，也指的一个人的生活方式、行为方式。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，他的行事为人，他的心思意念，神全部是憎恶的、恨的、恨恶的，不接纳的，因为他都是违背神真理的，他是不顺服神的。而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悦，公义与真理有关系，其实公义就是真理。追求真理的，愿意亲近神的，神是喜悦的。这个亲近神追求是心里面真正追求，不是外表的那个装模作样。第十节，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，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。正路舍弃了，正路那当然是真理之路，弃绝真理，放弃真理。要知道这个舍弃恨恶，这仍然指的是以色列人当时的，今天的还有今天的教会。那今天教会一些信徒舍弃，为什么？什么叫舍弃呢？就是一开始走在正路上，后来就不走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有的人一开始走得很正，也是追求的，但是走着走着就离开了，把这个正路舍掉了，走在世界上了。最后的结果是必受严刑，严厉的管教、惩罚、审判。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。你看这儿再次反复提到这个恨恶责备的不领受责备，最后是死亡，被神彻底弃绝。真的很可惜，今天很多的信徒正在走在这样的路上，就恨恶责备。十一节，应接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， 何况世人的心呢？阴间和灭亡都在神的眼前，阴间的钥匙都在主耶稣的手里面，都在神的手里面，神掌管一切，神掌管一切，何况是人的心呢？人的心他也掌管，意思就是人的心里面想什么他都知道。不要想的就是旁边没人，我们悄悄做一件事就没人知道，但是神知道，神如果是要把我们写出来，他一定会有这样的能力把我们写出来，结果别人不知道。那么这一段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真的要千千百百的活在神的面前，虽然我们生命还没有成长到那么成熟的地步，所以我们还得仍然需要去操练，我们要把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标杆，学习他柔和谦卑，从话语上，从心思意念，从行为上，整个我们从里到外都要去改变，关键是不是谦卑，特别是别人责备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怎么想，我们最后能不能接受，能不能领受，我们是接受神的管教还是恨恶责备。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啊，用这样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生命来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